因果故事选录，执拗不改。日月云云雨水争，披荆照剑法华经。少年忧患伤豪气，老去经纶误半生。休向朝廷论一恶，只知田里守三经。清溪汲取春风好，以约归时再酒行。李北山寄平府。北宋熙宁九年，即公元1076年，对于56岁的王安石来说，是极其艰难的一年。儿子王滂因病早逝，自己辞去相位，离开朝廷，隐居江宁。他在给弟弟王安国自平府写的这首诗中，诉说自己的状况：辞官，有悔，寄情田园，借酒消愁。回想自己一生为官清廉无私，一心一意想为百姓谋福利而推动变法，但最后却搞得民不聊生，百业凋敝，众人唾骂。醉意朦胧中，王安石或许会问自己到底错在了哪里。王安石1021年至1086年，字介甫，抚州临川人，即今江西省抚州市人，北宋文学家和政治家，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。他自幼聪颖，喜好读书，凡读过的文章都能终生不忘。22岁时，王安石考取进士，并以第四名的成绩而从此进入仕途。但王安石却放弃了在皇帝身边做官的机会，而是去鄞县做了一个小知县，兴修水利，兴办学校，广兴农田。他将自己的治民理念进行了实践，且初显成效。熙宁二年，即1069年，刚登基的年轻皇帝宋神宗渴望一番作为，特召见王安石。王安石认为，治国之道首先要变风俗，立法度。随后在宋神宗的支持下，王安石在全国推行变法。然而新法在推广上存在诸多弊病，导致全国上下民不聊生，怨声载道。有些百姓被逼无奈，为逃避保甲，只能自断手腕成残疾。然而王安石却完全不承认这是自己变法所导致的过失，仍然固执己见，强推变法，并认为天变不足畏，人言不足恤，祖宗之法不足守。王安石的变法在朝廷中遭到了众人的反对，其中主要的一位就是《资治通鉴》的作者司马光。司马光本来与王安石交情是非常深厚的，在熙宁三年，即1070年，司马光曾三次写信给王安石，苦口婆心地劝谏王安石 希望他废弃新法。可王安石却完全听不进去，仍然固执己见。朝野内有大臣控诉王安石变法十大过失，结果却被宋神宗贬为地方官。神宗劝王安石听取各方建议，他就称病在家，继而请求辞官给朝廷施压，还陈述朝廷内外诸官互相勾结之事。大批反对变法的朝臣看到王安石刚愎自用，又被皇帝偏信，便相继辞官，连司马光也辞职离京。朝野外，全国各地连续出现旱、涝、蝗灾，地方官员为了执行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，迫使大量受灾农户倾家荡产，卖儿卖女抵偿债务。在当时，曾与范仲淹齐名的宰相韩琦上书劝神宗停止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，可王安石的儿子王滂竟说，只要把韩琦、富弼二人的首级砍下来，新法就能顺利推行。结果这位心无仁德的后生33岁就生毒疮早逝了。熙宁7年，即1074年，北宋名臣郑瑕将自己所见到的扶老携幼、流离失所老百姓的困苦之状绘画成图，献给神宗，并上书论新法过失，力荐罢相王安石。熙宁9年，即1076年，王安石长子王滂病逝。王安石深感悲痛无助，加上朝堂的压力，就辞相另任他职。元丰8年，即1085年，变法被高太后否决，宣告彻底失败。司马光曾评价王安石说，
如果有人说王安石奸诈邪恶，这个诽谤就太过了，他就是搞不清楚事情的真相，而自己又非常的固执，且听不进别人的劝谏。
宋朝大文学家曾巩与王安石的交情颇佳，宋神宗皇帝就问曾巩说，
你觉得安石的为人怎么样呢？
曾巩回答说，
王安石的文章行义并不比汉朝的杨雄差，但是因为他吝啬，所以他比不上杨雄。
皇上说，
王安石并不重视富贵钱财，你怎么说他吝啬呢？
曾巩回答说，
臣所谓的吝啬是指王安石虽然勇于任事，但却吝于改正自己的过失。
神宗点头同意。王安石变法至今已经过去将近1000年，变法到底好不好？实在说，变法很好，法是治国的根本，但 人却是法的根源。所以问题的成败不在制度，而是在推行制度的人。正所谓人存正举，人亡正息。法好，如果没有好的人去执行，那法也会祸国殃民。故大学曰，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一世皆以修身为本。大到天子，小到个人，想要成就事业，才华和能力都是其次，德行才是关键。越是伟大的事业，越需要深厚的德行来做基础。正所谓厚德载物，只有真正具足深厚德行修养的人，才能感动他人，聚集人才，成就惊天动地之伟业。回观王安石才华横溢却充满悲剧的一生，他以一人之力，希望通过变法来为国家百姓谋福，但却因未能不断修正自己的过失，而又自以为是，固执己见，不肯听取别人的劝谏，最后弄得心怀善意，却令变法功败垂成，祸延苍生，实在令人惋惜。能改过自新，这个人是法器，还有指望。如果一味自以为是，不能接受别人批评，不知道反省改过，这个人是佛经里面讲的一阐提。阐提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没有善根。不能接受别人的劝告，这个人没有指望了，一直要堕落下去，连张卫言都不如。所以我们看看法藏怎么成佛的，何以能成佛而受到一切诸佛的尊敬。释迦牟尼佛在本经的赞叹代表诸佛，赞叹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谦虚，阿弥陀佛最谦虚。从这个地方，诸位就懂得什么叫功德。上净下空老法师，《大圣无量寿经》第114集，2001年2月24日，新加坡佛教居士林。